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1:04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那当然呢，这时候哦，这个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我们先来观察一下在生活法庭的部分。那么呢，在昨天呢，北检哦，真的非常的热闹哦。当然呢，在山中案中的一个大突破，在悠悠生活法律大观园，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也就是在台北地检的4点声明，强力的回应哦，在马前总统的一个提告，那么是由台北地检周世瑜、湘月主任检察官来跟大家说明。那么针对前总统马英九先生到台北地检署告发北检检察长邢泰昭以及主任检察官王新建等涉嫌泄密案，那么北检湘月主任检察官周世瑜也做出了4点的声明，强调了北检侦办任何案件一向是严守刑事诉讼法以及侦查不公开的原则。上周有平面报道说到了检方发现、检方认为、检方掌握、检方质疑哦，这些的内容等等跟北检是没有关系的。另外呢，在本刊今天的封面报道，马英九涉嫌7年以上的重罪这一文，文中并没有提到检方指出这样的一个等语。那么呢，湘月特别讲，上周在平面报道内容不实，的甚多，而且事先也未曾向台北地检进行查证，而检方目前也发出了新闻稿澄清。以下是北检在今天的新闻稿全文。而今日的马英九先生到本署申告以及媒体有关的马英九涉嫌7年以上的重罪，以及北检掌握北关键的录音，包含了马英九主导了党产交易等相关的报道，澄清如下。第一点是，本署侦办任何案件一向是严守刑事诉讼法的侦查不公开。相关的媒体报道所记载的检方发现、检方认为、检方掌握、检方质疑哦，这样的一个内容呢，是跟台北地检完全无关。报道内容与事实不符甚多，而事先也未向台北地检署进行查证，因而相关的案件牵涉的关系人如同被告，那么呢，临任的辩护人以及证人甚多，究竟是谁？有什么居心？粪图透过了媒体干扰侦查，实在难以判断，请外界勿做一些无谓的揣测。至于媒体报道，应自行负责。第二点，去年7月1号以来，本署对于马英九先生所涉嫌的刑事案件签下了160件，不起诉案件是4件，其中重要的是5案，包含了纳莉台风遭控涉嫌废弃植物酿成灾害案，还有财产来源不明案，以及特别费抚养流浪犬马小九的涉嫌渎职，猫空缆车违法的一个验收，涉嫌图利，以及在东吴大学演讲涉嫌泄密马习会的一个机密案，已经分别牵结或不起诉，足见本署侦办马英九先生的相关案件。而检察官呢，依据这个法律确信哦，秉公办理，绝没有任何的一个政治立场。第三点，马英九先生在到本署申告案件中呢， 台北地检署已经将依法办理。第四点呢，是马英九先生长期从事政治活动，应知道检察官侦办社会瞩目案件时，会有新人士刻意的不正当的手段利用媒体来干扰侦查。那么呢，台北地检也呼吁哦，回归于证据，澄清事实，勿切以情绪或者是民粹性的一个手段混淆焦点，妨碍侦办的步骤，这是事所致判的。那至于台北地检署目前所侦办的案件，已经以步骤进行，不受任何的一个影响。这也是在节目里面特别来跟大家说明。好的，当然来到了各府的部分了，带大家来到了嘉义监狱。那么社团法人中华民国无犯罪促进协会跟法务部矫正署嘉义监狱呢，在7月就共同开办了一个叫做无犯罪监狱的计划课程。那么呢，在前几日的下午呢，由嘉义监狱的教化科杨金恒科长哦，还有无犯罪促进会的执行长在嘉义监狱共同主持第一期的课程结训。那么也有这个嘉义县的议员，包含了这个国小的家长会会长还有就是志工等等，来一起共同参与。那么说到了无犯罪的促进会是为了协助监所教化的工作，帮助收容人的改变以及导正他们的价值观，可以在出狱之后呢重新迎向阳光，迎向正常的家庭生活跟良好的社会关系。所以在7月的时候就一起针对了受刑人共同开办这样的一个计划跟课程。那经由三个月的无犯罪监狱计划的课程中，我相信大家有看到了成果，就是学员们呢呈现的跟与众不同的一个气质，透过了相关的课程呢潜移默化，所有参与的同学都有进步跟改变，而且在互动的过程中呢也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心得跟收获的部分了。那么其实说到在客服的部分，我们常常会跟他们聊到了人生的这个道路本来就是不是那么的容易。俗话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这也我们常常的这个勉励自己也跟别人在聊天的时候会用到的一句话。那么我们也知道法务部常很重视这样的一个监所学习，也谢谢这个无犯罪促进协会这样子对监所的这个付出跟帮助，相信这样子的一个历练之后回归于社会，也可以回馈于社会那当然这也是我们希望的。那么课程中，我们各府有一位诚信的受刑人，我们都叫受刑人他也自己分享，他是黑二代为什么说黑二代呢？就从小一直都被人家说是黑社会，所以黑就黑吧，就黑到底所以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快乐。那么呢，上了课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快乐，就是不害人，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所见的快乐不是快乐，而是伤害。那以这样的一个这个导正，以及在教化的部分呢，我们也看到一点一点的去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人生的一个这个价值观，这是一个我们希望做到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努力的。这是在我们的嘉义监狱我们的各府的部分了。好，另外呢，我们也特别针对 HIV 的部分相信今天大家有看到在高雄二间这个针对这个 HIV 有被这个纠正的部分，我们也在节目里面也再说明一下这个所谓的艾滋的部分。那么呢，台湾民众对于这个性行为的社会风气是越来越开放，那么初次性行为的年龄层真的也叫做我们看数据越来越低，甚至呢还有高达六成的民众可以接受所谓的一夜情，但是有很多人呢很不爱戴套那也不做这个艾滋筛检，让自己暴露在这个危险的性行为中。为了全民的健康，多一个艾滋防治团体来共同站出来，号召大家呢一起来做筛检跟防艾滋，也呼吁要定期去做这个艾滋筛检。那么呢，随着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尤其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数据真的叫做年龄层越来越低，甚至有高于一半的呢他真的是不使用保险套，让自己真的感染到还不知道，当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好几年了。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暴露方式也造成了很多的恐慌，因为呢他自己也怕，然后他自己也害怕 这个枕边人也中奖。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呢，在做好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之前，保护自己，也保护你的性伴侣。其实 HIV 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有正确的观念预防，好，还有不尊重所谓的 HIV 这些艾滋的病患。我们常常说，只要做好我们刚刚讲的这两点，一个定期的检查，第二个戴套，就这么简单，没有别的方式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到你爱的人哦，这是我们一再提醒的。好，我们当然也赶快来帮忙朱寿文先生哦，来解决他的问题了。他说他朋友在台南买了一栋房子，把其中一间呢租给一对情侣。那这对情侣呢，之前有跟地下钱庄借钱，但是他没有钱可以还，因此呢，当时哦，他们在钱庄留下了女方家人的联络方式，就是现在女方家直接租屋的地方，他们共同租屋。所以呢，朋友很担心说，这个地下钱庄会不会找到这个租屋的地方，影响到房客哦，还有整个社区的住户。当然，这对情侣也有正常的缴房租，请问什么样的情况可以终止这对情侣的租约？好，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了。依照呢这个民法哦，租任相关规定呢，只要有租任哦，这个租约到期，承租人违约或者是其他法定终止事由发生时才能终止。那我们常看到的情形包含了有承租人未经这个出租同意将房租又转租给别人，好，或者是承租人欠房租两期以上，就两个月以上，催缴两次以上不付。那么将房租呢违反法令使用，譬如说他租屋是拿来开设赌场或者是放置这个爆裂物，或者是藏匿所谓的通缉犯毒品等等。好，另外一个就是随混租任务或者是跟其他承租人呢依照这个租约没有遵守而催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形才有办法去终止所谓的租屋合约。那么依照我们这位朱先生的问题哦，第一个，承租人他并没有签约哦，欠这个租金，那么呢也没有刚刚所说的一些终止的情形，那么只有说因为自己本身是欠债人哦，被这个地下钱庄追讨，所以你想要单方面的终止是不大可能，只有尝试跟你的承租人来做一个商谈，看愿不愿意搬离，这样子才有办法终止合约。那另外如果说有影响到安宁或秩序的时候，建议我们这位朋友，你可以先跟你的里长来，或者是辖区的派出所来加强巡逻或签到。那如果说这个地下钱庄的人员来追讨的时候有具体影响到秩序的话，就可以用报警的方式处理，千万不要跟对方发生冲突。这也是我们在节目里面来帮忙这位听众朋友来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马上呢，我们要回到了台北地检萧方舟主任检察官时间了。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如果这是最好的结局，为何我还忘不了你？时间改变了我们，告别了单纯。如果重逢也无法继续，失去才算是永恒。惩罚我的认真，是我太过天真。难道我就这样过我的一生？我的吻注定吻不到最爱的人。为你等从一开始盼到现在，也同样落得不可能。难道爱情可以转交给别人？但命运注定留不住我爱的人。我不能，我怎么会愿意承认你是我不该爱的人？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当然呢，来到两岸三地时间，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的内地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就归来陪伴大家，是我们台北地检萧方舟主任检察官了。当然，这时候呢，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诈骗集团呢、最近常惯用的手法，一些盘网，让我们这个年关将近有很多好朋友啊，要特别的注意，尤其是家中有比较长者的朋友要可能呢要来帮忙他们协助他们，所以我们赶快让主任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哇、你知道吗？刚刚呢我们在上预告的时候，人家就讲说，这个不是专门在以毒品的主任吗？我说现在换了现在是重大犯罪当然呢这个重大犯罪里面就包含涵盖很大。那今天我们先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跟这个诈骗有相关的，对不对？
对，没错。对，
是。
那根据这个刑警局跟本署这边的统计哈，那发现说以去年来讲，最常受诈骗的手法，大概第一个是假冒亲友的名义啦，就是比方说他是打电话过来说是儿子啊，已经被绑架啊，赶快汇款啊，哈，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 ATM 的解除分期付款设定，就是说，比方说各位听众朋友如果网购的话，常会如果各自外泄的话，就会收到诈骗集团的一个电话说，你这个好像是分期设定错误，要赶快到 ATM 去解除，哈，这是一个。那再者就是所谓的假网拍，也就是说大家网络购物的一些诈骗，比方说他根本没有这样的货，或者说他这个是假货啊，他故意在网络上或 FB 上做这个贩售的动作，那民众去汇款之后，收到货以后，发现说，这跟实体不符，或者说发现事实上是一场空，没有收到钱，没有收到货，那统计起来有这三种类型是最为常见的。
这个特别提醒台中的王小姐她说她等到现在赶快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主任。她说她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她说她是一个这个家族就是常常会在她自己的这个 FB 里面贩售就是所谓的妈妈的东西就是小孩子用过的二手东西。那她现在已经被列为被告，可是她也是透过网络网拍去帮忙大家代购，为什么她也被列为被告？
有可能是纯粹是交易的纠纷呐。比方说，要请这位听众朋友要再去查一下，说是不是有其他的朋友跟这位听众朋友订货以后没有收到这也是一个方式，就是说可能他没有收到这个可能迟延，或者说这位王小姐可能在等货出货这之间有一个时间差。可能还没有收到这个货，那没有收到这个货以后，这个告诉人被害人，他可能就会认为自己被骗了，所以他就去提告，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如果发现这种状况之后，赶快要去过滤一下是不是有货还没出，如果说还没出，赶快出货，或者说赶快联系这个订购人那赶快处理。那另外一种有可能就是被当作三方交易的其中一个也是被害人也就是说有诈骗集团利用你卖的名义，他就利用层层的管道，也把你当作是其中一个被害人。比方说，他利用你的名义去卖也有可能那事实上你事实上是没有要卖这个货品，也是一种方式。可能如果说有这个被提告后，赶快去警局或者说到地检署检察官这边赶快做了解，那再看看后续要怎么处理。
王小姐说，这样子应该不会留下什么案底吧？他说他去做说明，
就是说如果好好妥善处理的话是不会的那前提来讲就是说你也是要一个诚实有良心的卖家啦，可能是这个前提，就是说我们不会去诈骗别人。那如果说有什么误会的话，赶快去理清。
这个不要担心这个刚刚我们主任讲说，你只要这个诚实说出来，好，这个不要说有这个非法，然后你又把它隐瞒这个我们都讲求证据，对不对？
是，没错。
是。那另外还有呢，最近你会发现这个演唱会的这个诈骗也非常的多尤其是年底到了，各个的这个偶像团体啦都很喜欢开所谓的这样子的一个巡回演唱会。那很多的这些追星族呢买到的是假票这个被诈骗了， 对不对？
对。最近最常见就是五月天
对。
那根据这个警局的统计 从十月、十一月这两个月，以购买五月天的门票会收到票券的一个检举的一个电话，检举的案件总共就有59件。那我们把它分析来看，都是透过脸书哈，或是票券的这个交易网站跟拍卖网站来购买。那有一个特色就是说，这个来路不明呐、啊，就是说他不是透过正常的售票管道去买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发现不法的一个歹徒，用民众想要购票追星的这个心态，去扬称自己有这个持有这个五月天的这个票券，那通常你把款项汇出去以后，通常就是不见下文呐、啊，就是说通常就是没有收到票才发现被骗，所以这边可能要提醒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就是说可能你要很注意，就是说你要透过。比较正确的这个贩售管道去买票啦、不要说相信一些偏方，就是说比方说 FB 上或是说他自己来路不明的脸书就宣称他有票，你就去跟他买。
这个也要提醒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啊，千万不要贪小便宜。我觉得有时候就学着说，我们这五个人去，如果一人少1000，哇，那就是省下5000可以去吃大餐。结果呢，
通常他都会用比较低价做幌子啦，
真的。
有可能都是其中有陷阱。
所以齁，这个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哦。另外一种就是 ATM 这个解除设定啊，这个好像都是一些妈妈族常常被骗
对，这个通常都是各自有外泄啦，比方说我们在网购上留下一些资料各自，那这个不法集团就用电脑漏洞的方式齁，或者是设后门啊，或者是木马程式的方式取得我们的各自。那利用说比方说我们有跟书店、网络书店啊，或是网服饰的拍卖网站去买的这个货物以后，那他取得我们个资之后，知道我们的账号，也知道我们有这个下单的一个动作，那利用我们消费者不知情的状况下，来回过头来骗我们，用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设定有问题啊。那通常它的特色就是说需要去 ATM 去解除啦，所以说大家可能要第一个要辨别，就是说如果你的来电显示前面有一个加号加号，然后是私话的话，那就是经过变造或者说从国外拨进来的这个电话，你可能收到类似的电话以后，你就要注意就要小心说，这个很有可能就是诈骗集团的电话。那再者就是说，你可以这个挂掉电话后再去确认你不要直接在电话中跟他去回拨他的分机，因为他可能又层层转接到其他的诈骗人员上面去了。他比方说你拨一个200的分机再去确认，那可能他内部的一个转接的回路可能又是另外一个诈骗集团来骗你的。所以说你可能先把电话挂掉，再透过正确的电话再去做洽询，可能是这样会比较好一些。
这个特别提醒大家哦。桃园的林先生说，他常会有这个电话前面是加号，如果接起来是不是他电话号码会这个电话费也会增加？因为他发现他最近的这个电话费增加很多。
这个通常就是你尽量就是不要接啦。那如果说你接起来，你电话费有增加的情况，你可能要及时的跟电工做
要对不对？
因为这个。对，因为这个有时候是从国外拨进来的，那有时候是国内的机房透过它这个设定的关系它就是去变造电话号码所以有可能是国外，也可能是国内。
所以林先生你可能就要看一下那个家的电话，其实你可以自己查，
马上要跟电信公司去做洽询，是哪一通电话让你的电信费用有暴增的情形，要去做反应。
而且最近呢还有这个年关到了，诈骗集团利用这个假冒警察检察官说他这个也是有，对不对？
假冒检察官跟警察已经是个老梗了，
真的。
但是我们最近发现
还是有，
也有8年级的这个年轻人被骗所以这个不是只有这个我们一年级、2年级、3年级、4年级这个长者才会被骗可能我们7、8年级的这个听众朋友也要注意我们是上个月就有一名大概83年次的国立
某大
学的研究生的，那他也是因为这个假检警的关系而被骗走新台币10万块所以这边也提醒听众朋友，不是只有老年人专利年轻人也很有可能被这个假检警所骗。那一样的方式也都是各自外泄啦那他通常都是利用健保局或者是说要监管你的财产这样的名义那在这里我还是要呼吁各位听众朋友，第一个我们地检署或是法院他不会用电话办案他通知开庭是有可能你可能 挂掉电话后再打电话去确认，好，通知开庭有可能，但不会在电话中做笔录，那也不会去要求要监管或是这个监管，或者是要帮你查扣冻结你的财产，哦，我们地检署是不会做，尤其如果你是以被害人的话是不可能的，哦，你是被告，那当然有可能去查扣或者去扣押你的财产，但是他如果说你是被害人的名义，哦，那当然是不可能的。那他如果说你是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嫌疑人，哦，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有戒心，就是说，欸，你可能要看一下你的这个平常这个日常，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势？如果你也不用急啦，因为你就算你是沦为这个犯罪的嫌疑人，你也不用急，你也先挂掉电话后再去做相关单位再去做查询，啊，你不用在电话中直接听他的指示去冻结财产，啊，比方说去 Seven 去哪里去拿这个监管的一个收据，啊，不需要这样做，你可以挂掉电话后再马上，啊，再比方说他是台北地检署。你就到台北地检署亲自来洽询，或者说你打电话洽询都可以的。
嗯，是哦，千万一定要记住这几个秘诀。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地检消防中主任检察官哦，今天分享只是分享一半哦。我们在这个百忙之中，我们再来约访我们的主任，再跟大家一起好好的来聊。
谢谢，
拜拜，
谢谢，拜拜，谢谢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